好，谢谢耿杰弟兄。那感谢神啊。那我们走到有1年多啊，最近呢就发现，就神也开始让我们遇到一些人能够邀请来教会的啊。我上面给的是一个英文的本子，我们后面有中文的。你出门的之前有一个桌子上面啊，这是什么呢？这是30天祷告手册，它第一页是这么说：每一个伟大的福音运动都是以祷告为中心，每一场运动都是由平民百姓所组成。接下来的30天，请用这个手册为你所认识的一位需要福音盼望的人祷告啊！所以它基本上是30天的祷告。它里面有祷告词，有经文。祷告词，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祷告，祷告词会帮助你。基本上是填空题哈，把他那个人的名字填进去。如果你说这样子祷告很生硬，那旁边也有你自己的祷告，把它记录下来。为了一个，就30天为一个啊，你所知道的啊，你所认识的来祷告。你说我认识的人都是基督徒啊，假设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你就准备像耿杰一样，来走祷啊，30天为这个走祷来祷告啊，第一天为你将要遇到的人，第二天他一直祷告到第30天来走祷啊，所以在外面我们有大家都可以领取一本，但是你领取的话就要。使用啊，这样子我只有100本啊。如果说大家有心就拿着啊，你有心里面为着你的同事或者同学啊，或者邻居，你只想有想过说我要怎么跟他传福音啊，你就先花30天的时间为他祷告啊。所以这是一个方式啊，让我们来学习。时常把神的这个福音的使命啊放在心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你把这个美好的福音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来传讲。我们也来到今天，也来到你面前，求主借着你的话，像诗歌所说的，向我们说话。更新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那上一次呢？我试着从第一卷到42卷呢，讲了42卷的诗篇，有一点，41卷的这个诗篇那有一点赶。那今天我在尝试从42到72啊，我们来讲诗篇选二，我给它定一个标题叫"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句话从哪里来呢？这句话出于诗篇61篇1到2节，诗篇61篇。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的心发昏的时候，不要从地极求告示，求你领我到那可我更高的磐石。再一次来，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的心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更高的磐石，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可以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在这一句话的背后啊，之前呢，有一个背景，就是诗人陷入低潮，他发昏啊，他说他要从地极，为什么要从地极来求告神呢？因为他感觉上他已经离开神很远了，好像神的好处离他 非常的远，他被赶逐赶到地极，那是一个描述啊，描述到他处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当中。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神的应许？有。基督徒会被处在一个非常沮丧的情况光景里头？会。为什么？啊，我信主的时候13岁 ,14 岁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以后一生要献给你，以后就来服侍你了，全时间的来服侍。啊，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到了17岁的时候，一整年我非常的沮丧。我就每一天不是每一天，大概每个星期都会想到一次，说我活着做什么，我不如去死。神，那你在哪里？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是什么原因？这个不重要。问题是说，一个完全让主用的一个人，也有可能怎么样？处在一个非常沮丧的光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这个 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啊 reorientation 我在小组里面有谈过，但是在大家当中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那是什么？我这是一个观念啊。orientation 是什么？新生来了有 orientation， 那是什么意思？介绍啊。orientation 是什么意思？啊，学校来了啊，你来到学校 UM 说有 student orientation， 就告诉你说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让你知道怎么那个方向在哪里，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去哪里啊，到哪里，这样子的话你生活的时候不是一茫一片污水那样子看不清楚的啊，就是有一个方向， orientation 是一个方向，它只导引你到一个正确的方向。那诗篇里面有诗篇这个导航的这个诗篇，就是讲诗篇第一篇告诉你说怎么样是有福的人啊，就跟你讲的清清楚楚，你就按着做。然后可是人生没有那么简单啊，你 orientation 之后就会出现什么 disorientation， 是不是？ disorientation 就是你忽然间失去方向了啊。圣经说祷告向他祈求神就会垂听，可是你祷告了好久神都不听，是不是？然后你就 disoriented， 你就忽然间失去方向，这不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子。为什么我实际的生活跟圣经讲的不一样？所以有人会这么说，你信主的时候赶快祷告，因为当信主的时候神听啊，信主不久了之后呢神就不听了啊。没有圣经根据哈，但是很多人都说阿们阿们啊，那因为都是大家的这个经历啊。为什么啊？原来神的话讲了讲了，好像会实现，可是后来又好像不灵了。Disorientation 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发现到说，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是说，神啊，还要多久？你在哪里？为什么敌人这样子的讥笑我？为什么我的心那么忧闷？刚刚我们念的42篇43篇，我能不能回到那一篇去啊？啊，你会看到说42篇的前面他起起伏伏的啊，他特别在这里啊，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在这里讲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应该是我要仰望的，他会帮助我，我要称赞他。可是什么？可是我的环境还是一样，造成的沮丧啊，我的心造成的在我里面忧闷啊。42跟43是连在一起的。你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常常会读到这里啊， 我就要走到我的神的祭坛，在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神，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歌颂你。好像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是不是？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可是实际观景，他的心还是忧闷的。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他有一个 orientation 的时候得到的信息，神是我的帮助，但是他目前是 disoriented， 是完全失去方向。他说，我的心为什么忧闷？神不是我的帮助吗？我应当在神面前称赞他的，为什么我却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你会发现到说，这个 disorientation 的这个问题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然后最后有一个 reorientation， 就在这个困境当中，你忽然间领悟到，原来什么叫做神是我的帮助。忽然之间你发现到说，原来神之前讲的那一句话完全没错，在我生活当中再怎么样的一个困境，那个真理不变。所以你又重新转向神。我这里举个例子， orientation 就好像我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你就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生活就很那么简单，一加一等于二，你爱神，神就 爱你你这个尊你这个荣耀神，神就把很大的福分给你，这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 Disorientation 就是发现，诶，不是只是一加一你发现一加一大堆的东西那结果是什么？ Reorientation 是什么呢？Reorientation 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还是真的是一加一，虽然那个一挺复杂的，最后还是一，还是一加一等于二，没错。前面一加一等于二是没错的，虽然那个一后来发现原来是很复杂，但是还是很简单，是不是？这个数学大家都知道。你说复杂的部分，你算得出来吗？你还记得八一个惊叹号是什么意思吗？很多我们离开的都已经不忘记了，我只知道有出现过那你一下子是数不出来的但是你一看到这个 formula 的时候，你马上知道那是一，你不需要再想，是不是？那是一加一等于二。虽然你很多东西不明白，诗篇里头你就会发现有 orientation 的诗篇，有一些诗篇是 disoriented， 刚刚我们读的42到43，但也有 reorientation， 把我们再一次引回来。42到72大概的一个结构是这样子，诗人的忧闷和渴望在前面，在后面有诗人的迫求跟渴望。所以卷二的前后是一个不完全说是沮丧，但是相当沮丧的一个内容。但是中间呢，中间出现神国度荣耀的这个盼望，这是在45到48，然后再下去就有一个呼吁跟回应。讲到这个神国度荣耀的盼望的时候，接着就来了一个呼吁，49到52。53到60对比这个神荣耀的盼望，讲到恶人的迫害。61到68是一个等候与赞美。最后又回到诗人的忧闷。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起起伏伏，也实在是每一个跟随神会经历的，跟随神会经历的一条道路。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圣经前后都是神的话，中间夹着诗篇，诗篇是诗人回应神的话。这个里头诗篇的喜怒哀乐，不是只是我们一般人生的喜怒哀乐，而是这个诗篇乃是一群愿意按神的话而行的 跟随神的人，他们在世上所遭遇的喜怒哀乐。所以不要用诗篇来描写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愿意按神的话而行。诗篇里面的应许是为那些愿意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的那一批人，昼夜思想神的话，愿意来跟随神话的那一群人所给的应许。所以卷二一开始是诗人的幽梦跟渴望。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到说，这是几个诗篇里头诗人开始向神呼吁，他在42篇跟43篇都有讲到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为何丢弃我呢？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会遇到的一个光景。我明明就是按神的话去做的我被耿杰讲了之后，我受激励了，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出去之后被人家大骂一顿，我一年多来都没有去都没有人骂我，结果第一次去，我有那么有兴趣，就被人家大骂一顿神把我忘了有时候当我们愿意来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时候反而出了问题，出了问题。神丢弃我吗？而在42篇两次讲到说人的嘲笑，你的神在哪里？这是什么？恶人的念头，恶人的观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观念，这个思想常常跑到我们生活当中，到底神在哪里？我如果按神的心意做的话，神在哪里？而可能不是只是敌人人们的一个嘲笑，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在怀疑神到底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扩建已经很多年了，按理说今年应该是建好的，拖到明年，现在想说明年会不会能够继续下去。那你在里面坐久了之后，你有时候会沮丧的。我们不是扩建吗？不是为神的叫这个建筑物这个扩出去吗？也不是为了神的施工吗？我们要盖的不是非常漂亮的，也不是非常华美的，也不是特别大的就实用。所以我们也不是把人的骄傲放在里面，也不是把我这个牧师我来了牧师，我把你们扩建了，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非常大的辉煌的这种成就一样，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很普通的一个扩建而已，这不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困难？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不断的在这当中，我们自己的呼吁里头，人的嘲笑里头，我们不断的会提醒自己说，要仰望神，是不是？神是我的光荣他是我的神。到了最后一节，刚刚我们念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这是我们常常要会面对的一个处境。我们好像是知道，但是经文好像又跟生活的感觉连不起来，连不起来。到了44篇的时候，是第一节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我们亲耳听见，我们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这些然后到第九节说，可是你如今丢弃我们，然后使我们受辱常常也不是说常常，我已经听了不止一次了就有人读了圣经说，哇，旧约神的作为那么多新约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我要是像门徒那样子，要是这样当初跟随摩西那样那一批人的话，看到多好今天好像没有这跟诗人一样的你古时的事情我们都听过了我们的列祖也跟我们讲过了，可是这些都是以前的故事，今天怎么了？神啊，你在哪里？ 你是不是把我们丢弃了？所以42、43、44一开始的三篇是非常沮丧的一篇诗篇。他知道神应该是他所要称颂的，他也知道过去神的作为，可是今天神在哪里呢？来到45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忽然好像没有什么原因的就忽然间改了一个气氛。如果你说诗篇就是随便凑在一起的好像就一大堆的诗篇全部放在一起不管是怎么样的话，没有一个编排的话，你就说这个没有关系45跟44完全是没有原因的，忽然间这个他的那个气势非常的高就讲到说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神的国权是正直的可是我们要想的是为什么忽然间这样子我们先看整个内容，然后后面我们再来思考你会发现到说他讲到神的国度是正直的，神仍然在掌权，那些属于神的臣必欢喜。这是在诗篇46篇47篇讲到说他是至高者，他是统治全地的大君王，这一点疑问都没有。神的臣要居高化明，48篇神必建立他的臣，神必建立他的臣。可是今天是怎么样的光景所以你发现45到48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气氛讲到神荣耀的那一个国度，讲到神荣耀国度的一个盼望。当讲完了这个盼望之后，就来了一个呼吁回应。呼吁什么呢？呼吁我们不要怕有钱有势的，49篇。呼吁我们呢什么呢？不要行在罪中。今天神50篇这里说，今天神对我们不喜悦，不是因为我们奉献的不多或者不够多神牛羊神都有，但是他不喜悦的是我们行在罪中。然后你就发现51、52就有回应了。51篇大家有一些人比较熟悉，大卫忏悔他淫乱的罪，然后大卫讲了一句话，神所要的祭乃是忧伤痛悔的心，是不是忧伤痛悔的心？这跟50篇是对应的，因为50篇你仔细读的话，说神跟你要很多祭物吗？你不知道满山满地的这个牛羊都是神的吗？神不是要你这些，神对你不悦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献的牛羊不够多，而是我们活在罪中，特别是与那些淫乱的人同行。那你就发现那51篇就有一个回应，大卫就回应他悔改的心，讲到说我们真正神所喜悦的祭不是只是每个周末来聚会，而是真的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然后52篇讲到说不要占着丰富的财物，乃要惧怕审判他的神，那就回应了49篇说不要惧怕有钱有势的人。你发现到说49、50篇呢，他一开始就呼吁，50篇也是但是我这里给的是第7节，49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当听，我的民啊你们当听，50篇的第7节也这么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在这个神荣耀的国度的这个意象当中，45到48篇里面随着出来的就是一个呼吁， 叫我们不要怕有钱有势的人。为什么会怕有钱有势的人？你怕不怕有钱有势的人？怕不怕？不怕。好厉害啊！你知道这个49篇，特别在第五、第六节跟16节说，我们不要惧怕在地上有钱有势的人。你们啊，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些人啊是可以掌控我们的生活的，他们连他们自己的这个将来的生命都掌控不了，只有神是救赎我们的神。50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论献祭有多少啊，神都不缺这个牛羊。神劝诫我们的乃是要我们不要行在罪中。52篇啊，51篇我们刚讲的大卫悔改了啊，然后52篇说不要像恶人，只占着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我们当像神殿中的橄榄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换句话说，一个不怕有钱有势的人，乃是一个依靠神慈爱的人。他人生的一个基础，乃是建立在神的同在之中，神的话语里。当你整个从42篇到52篇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诗人在一个沮丧的当中，这个在沮丧的当中，是因为他的罪呢，还是不是因为他的罪呢？这个没有讲得很清楚。有42、43好像没有谈到这个问题。44似乎有谈到是在罪里头。你会发现到说，突然间冒出一个神荣耀的这个国度的一个盼望的时候，后面就来了一个呼吁说，因为这个盼望，因为这个荣耀，我们要悔改。这是50跟51篇，不要再追踪。49跟52篇呢？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谈到诗人罪的问题，只是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那些有钱有势的。”换句话，在沮丧之中，你看到恶人啊当权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当要像神殿中的橄榄树，栽在神的殿中，靠着神的慈爱，我们来仰望神。那53一直到60篇的话，是一段挺有趣的一段。53讲到恶人，讲到恶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讲到说他们根本的一个信念就是他们否定神在他们生活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是明白，没有一个是寻求神的。在他们眼中呢，他们在神的眼中，他们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罗马书的3章的那里的经文是从53篇这里出来的。恶人，这是一开始的时候讲恶人。然后你发现到54、55、56、57、58、59那里呢，就开始不同的这个诗篇呢，就每一个诗篇都是大卫所面对的个人的仇敌。这不是随机碰巧摆在一起的，是有意摆在一起的。首先他碰到的是西佛人，西佛人是把是那一个他的仇敌，是把他的行踪告诉了这个扫罗。然后55篇没有特别讲是怎么情况，但是大卫在那里说，你是我的朋友，是我所认识的。你会发现自己的朋友反而背逆了自己。有没有被你朋友背叛过的？ 有没有？我的小孩开始发现朋友可以背叛人，所以有一度时期他就说我不交朋友，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啊，我们都会有经历过。56篇讲到非利士人，57篇讲到扫罗，58篇不公的审判官。那我跟大家讲过，我在这个牧者群里头 ，Facebook 有一个 group， 都是牧师在里面。那牧师有一个牧师就说，他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有人告他，告了之后要赔钱，可是告到最后，这个审判官跟他讲什么？审判官就直接明说啊，是这么说的啊，这件事呢其实不是你的错，那个人告你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有钱，你付得起，所以我就罚你。他就这样子明明的讲出来，公不公平？不公平，不公的审判官，而且是大摇大摆的讲啊，告明明的告诉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前在 Kansas City 有一个律师，他就这样子讲啊，他说每一年呢，他们都有这个律师的会议都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讨论说，哎，今年你所看到最ridiculous 的案件是什么？其中有一个人说，有两个人在忘了是在什么，像沃尔玛或者他给外面的停车场吵架。吵架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吵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这个手上的这个饮料呢就倒在地上啊。然后吵完之后，他们要分开的时候，那个人就踩到自己刚刚倒的那个水上面，就滑倒了。然后他就告那个公司。那这是非常 ridiculous， 是不是？可是法官认就是那个跌倒的人告那个那停车场的公司啊，然后就法官就要那个公司赔了，因为什么？他赔得起，就是这个原因。不公的审判官，是58篇。所以在这样子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告，虽然你有理，你仍然可能要赔，虽然可能法官都承认你有理，你还是需要赔，因为你有钱嘛。59篇讲到扫罗的使者，然后60篇讲到列国啊，所以你发现后面的时候有好像一个高潮点在那里。而在这里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很更有趣的就是，当然55篇的时候，大卫在那里在诗篇里头说，我深愿像个鸽子一样能够飞到远方去，逃离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当然到56篇的时候，他就说这首诗歌要用远方这个无声歌，远方无声歌的调是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是来描写在一个远方的鸽子没有声音可以发。你发现到说他真的飞到远方就是在诗境当中他飞到远方，但是却没有办法有声音。56篇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是在56篇吗？对，56篇发生了一件事情。再等一下，我可以念给你们听啊。一直到了57、58、59，就用什么休想毁坏啊？休想毁坏的调是什么调？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你看诗篇的话，他就说就用休想毁坏的调啊，你们休想毁坏我。忽然之间，你就发现56篇发生了什么事？56篇诗人在惧怕当中，在第4节就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什么叫做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为什么神的话需要我们赞美的？为什么？因为我前面讲了神的话说怎么样，跟从神的人是有福的，是不是？听从神话的人是有福的。可是你明明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不出啊，跟随神的话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诗人在这里说，我要赞美神的话，意思是说，虽然现在光景不是那样子，但是我要依靠神。我依靠神就是我依靠，我就按着神的话去做了。依靠神不是只是一个祷告，不是只是一个在祷告当中向神呼求而已，那个不是只是依靠神。诗人讲到依靠神的话，就是我既然要依靠神，我就按着神的话去做。神说不可贪就不贪，不可偷我就不偷各个方面的神说我，神要我向着这个不幸的时代传扬他的福音，我就去做。所以我依靠神，就是我持守他的话，他所告诉我要做的我就去做。我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依靠他，我要赞美他的话。虽然说他的话好像带给我不是马上明显在地上的一个好处，但是我仍然要持守他的话。虽然看不到好处，我要赞美他的话。诗人有一个决心，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56篇的第四节。然后到了第十到十一节的时候，诗人更坚决地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必不惧怕。到了之前的第九节的时候，那里讲诗人坚信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你什么时候会这么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你发现好像神没有帮助你的时候嘛，是不是？好像人家在那边说，你的神在哪里？然后你就反驳他们，神帮助我啊，这是我所知道的，其他不用讲啊。所以你发现到一个诗人的一个坚信，就在那里56篇有了一个转折，57 58 59休想毁坏。另外你还发现啊，诗篇里面有一些叫大卫的金诗，从56到60篇都是金诗。为什么是金诗？为什么？为什么很多诗篇都很好，为什么这个特别叫金诗？不知道，但是它就出现在这里，出现在大卫最困难的时候，面对众多仇敌的时候，当他决心要依靠神的时候，就叫做金诗。在这里你发现到说，诗人大卫他对神的仰望，他在困境当中，他心对神的一个坚决的一个心态心智，那些都是宝贝的，那些都是宝贵的。来到61到68这里呢，诗篇就把焦点转回到那些依靠等候神的人。所以61篇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诗人求神怎么样？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不承认、不信靠神的人，最高的磐石是谁？是自己， 是不是？人定胜天，这个如果我自己不帮助我自己，谁会帮助我自己？所以呢，一切都要靠自己，一切靠都靠自己，好不好？好像会帮助你更努力，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你就没有一个比你更高的磐石可以依靠的。诗人来到61篇的时候，就向神求说，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他知道靠自己不行了，需要靠一个更高的磐石来投靠。这个磐石不是一个暂时的啊，这个磐石乃是一个永永远远的一个依靠。在第61篇第四节跟第七节说，他要永永远远的在神面前。第62篇一而再再而说，要专等候神。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然后42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烦躁，很多话，起起伏伏的，是不是？一下子说我要到我神那里，可是又到不了。来到62篇的时候，他说我心默默无声。默默无声不是说不讲话，不讲话他就不会写诗篇62篇了。默默无声是说我不再起伏了，我要平静，我要专心的等候神。以前跟你们讲过等候神的观念，但是因为讲过一次讲过两次，还是需要一直讲，免得大家忘记了。等候神不是你躲在房间里面什么事都不做，等候神是说你知道在这个处境当中，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就按圣经的原则去做。按圣经的原则去做的时候，没有按圣经原则去做的那个结果，但是我不管，我还是按着神的原则去做，我就等神来实现他要祝福我的这个应许，那个叫等候神。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只是在祷告里面等到神讲跟你讲话，而是说你在这个处境当中，你坚持按着神的话原则去做去行，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动作。你是坚持在那里，我就是不按世人的方式做。而你这样子的坚持下去，要看神怎么祝福你。那一个坚持下去看神怎么祝福你的那一个时段，就是等候的时段。这个等候的时段是你非常积极的持守神的话而不放弃，这叫等候。所以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我不放弃神的原则，一直等到神实现他祝福我的应许。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同样的62篇，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前面说领我到一个比我更高的磐石啊，61篇到了下一篇说唯有他是我的磐石。一开始说我必不很动摇啊，这个你们有些人啊还记得哈。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我必不动摇。在诗篇62篇的最后十节跟11节，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听见没有？财宝若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认为说财宝是你可以依靠的。神讲过很多遍，这讲台上也讲过很多遍，查经也查过很多遍，不是只是一次两次，99次100次1000次。听到了没？能力在乎神，不要怕那些有钱有势的，也不要 羡慕那些有钱有势的，不要以为说财宝加增了，生活就有保障了。我们不断的陷入在那个观念当中，而神也不断的讲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听了没？诗人说我都听见了，能力都属乎神，不要仰望他。所以63篇开始呢，我没有打在这个 slide 上面。诗人渴慕神，奉主的名举手，他也思念，也跟随神，并且因神为他的夸口，而不再为钱财来夸口。66到68篇，在这一段里头啊，66到68篇是歌颂神的公义大能、慈爱跟救赎。最后来到69、72，再一次诗人回到焦点，回到在他的困境里头。在69篇，他就说你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69篇的17节。在70篇的第5节，要快快搭救，不要当年。71篇的第9跟12节，不要丢弃，不要离弃，不要远离我，是向神的一个呼求。就好像回到42、43篇一样，诗人一个渴求。现在的光景还是一样的困难，一样的困难。比如说你来到这里，或者到了退休会，你听了讲员的信息回来，让你觉得说应该就是这样子，我就要讨神的喜悦。可是回去之后发现环境不容许，环境不容许怎么样？要不要继续讨神喜悦？要啊！我要歌颂神的话，我要持守神的话，我要在持守神的话的当中等候神的祝福，神的赐福。在困境当中，诗人一样期待一个事情，在72篇的最后一篇啊，在描写一个理想的一个国度，是诗人所渴望的。在那个国度里面有公义怜悯在其中，在那个国度里面生命是丰盛的，是兴旺的，不再有仇敌，因为仇敌也降服在这个国度的权柄之下。72篇18到20，我们一起来念。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儿子大卫的妻的完毕。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4篇第2卷卷2的一个结束，后面讲到阿们，阿们是他向这个神所存的这个盼望，神国度的一个渴慕，说这是我所渴慕。那阿们，阿们也是承认他现在的遭遇是艰难的，好像跟神的话好像连不上关系，神的这个应许好像看不出那个真实性来，他处在一个 disoriented 的一个观景当中。但是在这个处境当中，他在重新 reorient， 把自己重新调整对向神，说我要专心等候神，专心等候他所应许那 寻求他，按他话语而行的人，神说是有福的，我就等候那一个福，那个福分，他不放弃。所以我们回到前面刚刚的问题，就是说42、43、44的时候，在世人最艰难的当中，忽然之间出现神国度荣耀的光景。从45到48，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安排，但是你到新约的时候，你发现也是啊，当犹太人在最黑暗的时刻的时候，新约跟旧约中间叫做什么？静默400年，可能我们没有完整的400年，但是神好像没有什么启示，神好像没有什么说话。以色列人知道有神，那都是过去的故事。现在神好像不再差先知，不再差他的仆人对他说话的时候，忽然间就出现了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神的荣耀就显现了。神常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让我们能够看见那最荣耀光辉的国度，让我们最晓得那个国度是最值得我们渴慕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的仰望他，渴慕他，让我们不放弃，跟随他。我们来唱这首歌啊，刚刚那一首歌，请这个Michael 帮忙弹一下，就是请说主啊，帮忙调一下啊，这是临时要唱的歌啊。我们向神来呼求，最后一节讲到说，我们求神的荣耀能够彰显，一直到他的荣耀遍满全地。让他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Of your plans for us. True.
promises, and by faith will walk as you walk with us. Speak, O Lord, till your church is built and the earth is filled with your glory.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荣耀必要彰显，帮助我们能够来依靠你，定睛庄严仰望耶稣，让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让我们昼夜来思想你的话，以此为我们心中的甘甜，让我们凡事讨你喜悦。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主你，将你所应许的福分赐下。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默祷。